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林丹。2005年3月14日，中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国家分裂法。中国总理温家宝强调，这是一部遏制台独势力的和平统一法，而不是针对台湾人民的战争法。反国家分裂法的通过引起了台湾朝野的一致谴责。2005年3月26日，台湾民众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中共颁布反国家分裂法，国际舆论也纷纷表示不满和反对。因美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以及大纪元时报和新世纪电视台的邀请，著名学者辛浩年先生于2005年3月27日在芝加哥侨教中心发表演讲，就中国统一的原则、道路和时机，九评共产党与中国统一的关系，以及中共制定反国家分裂法的真正意图，发表了他独到的见解，受到了芝加哥侨界和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在上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辛浩年先生芝加哥演讲的第一部分，中国统一的原则、道路和时机。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辛浩年先生演讲的第二部分，反国家分裂法的真正立法意图。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大家这两天最关心的反分裂法。我大概也是对反分裂法最先表态的一个，但是呢，我没有公开表态，因为当反分裂法刚刚传出来的时候，纽约的几个记者就找到我，我只跟他们说了三句话。那个时候我没有多想，我就说什么反分裂法呀，我说这个反分裂法叫做以攻为守，以进为退，以威胁代替妥协。这就是我当时对反分裂法的看法，因为我想我的大陆的同胞们很多人会跟我看法完全一样，我们和共产党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后来很多朋友都跟我谈这个问题，我就在想了，这个反分裂法到底是个什么法呢？我们总得给那些关心祖国的命运，关心我们大陆人民命运，特别是关心我们中国未来统一的这些华侨的朋友们、同胞们有个解释呀。而且特别是看到半个多月以来，甚至二十多天了，你看海内海外，包括美国政府、法国政府、苏联政府、俄国政府，都在闹腾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反分裂法。共产党睡得梦里都笑醒了，目的达到了。我对反分裂法进行三句评价。第一，反分裂法就是不统一法。如果跟共产党说的客气一点，或者我们再讲的科学一点，反分裂法就是共产党拿出来的一个战不统一法。为什么？第一，大家想一想，1996年台湾大选，中共已经放了空弹头的飞弹打在台湾岛的几个角上，记好，8年前就把飞弹放出去了，不过那是空的。现在是8年之后了，都不止8年了。在这8年当中，只要台湾有一次大选，不论是什么大选，共产党不是调兵，就是遣将，就是把粮食从东北运到福建前线，就是把576颗飞弹或者756颗飞弹排在台湾海峡对面。直到去年台湾大选的时候，共产党发表社论说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阿扁上台就是台独，并且已经乱到什么程度，乱到承认228是他亲自指挥领导的，说明228跟台独没有关系。可是漫长的8年过去了，先打空弹头，后讲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阿扁上台就意味着台独，军队也调好了，粮食也储备好了，飞弹也对准了，怎么办？阿扁上台了，阿扁又被选上了，怎么办？是打还是不打？能打吗？不能打又怎么办？ 他处在一个非常慌乱的状况下，你们知道吗？打，我待会儿再说。他不敢打，不打，不打，下不来台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纽约已经正式更名为中国统一促进会，纽约的一些爱国的亲共侨领已经喊出了，哪怕是武装打台湾，我们也要统一它了。在华侨的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有海水的地方，一些是真爱国，可是不知不觉把爱国等同的爱共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逼迫共产党打台湾呢，你知道吗？他们不了解共产党心里的苦衷啊！你不是飞弹都放过了吗？空的都放过了吗？你不说台独就意味着战争吗？阿扁上台就意味着台独吗？那你怎么还不打呢？可是他能打吗？不能打怎么办？不能打了，只好想个点子了，怎样化解海外华侨的祖国统一的崇高愿望，怎样解决大陆人民逼他打台湾的那样一个战略思想，怎样解决自己上不上下不下，打又不是不打也不是这么个状况。特别是叫他头疼的是被他养大的台独势力，我讲的台独势力是反华台独势力，他的前期是共产革命台独势力，他的中期是社会主义台独势力，现在是反华分裂台独势力。这一批人不听他的话，今天叫去中国化，明天要走出中国，今天改教科书，明天要把英文定成台湾的官方语言，闹得不亦乐乎，共产党这张脸下不来呀。所以殚精竭虑，好在共产党里面人人很多，他想到了个点子，立法。立法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我表态了，我搞个反分立法，说明我是要统一的。第二，我现在才立法呀，立完法，法起了作用以后，才能看情况决定打不打台湾啊。你看，时间拖下去了。第一稿出现的时候说，20年以后再打，反分立法先发出来，20年以后再打。大家记不记得89年邓小平先生说过一句话，杀20万保20年。现在胡锦涛也要定个反分立法，先保20年再说，是不是？所以反分立法对于中共来讲是金蝉脱壳之计呀，是不统一法，是战不统一法，但是又不能示弱。他是绝对不会公开讲，那我们战前就不讲统一吧，哎，你们也别把台独闹得太快，海外华侨你们也别逼我，共产党他又叼不下这个架呀，怎么办？来个反分立法，表面上看告诉你我要统一台湾，统一中国，以攻为守，表面上看我是要打的，只要你是实质性台独，大家记好，他这个反分立法里面有个实质性台独，这个实质性就长在共产党手里面，只要我认为你是实质性台独我就打，哪怕你再台独我认为你还不是实质性台独我就可以不打，这叫以进为退嘛，话讲得很狠啊，心收得很紧啊。第三，以威胁代替妥协，好在中国大陆大嘛，960万平方公里嘛，飞弹几千颗嘛，军人300万嘛，威胁威胁那个小岛有什么了不起啊？可是这个威胁的结果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是妥协吗？是不敢打吗？所以，反分立法，我以为，它首先就是一个不统一法。客气点说叫战不统一法，他无计可施了，只好弄个法出来，既可以削足台独，又可以宽慰海外爱国华侨，更能够缓解那个对他怀着二心的中国大陆人民，一举三得。第二，反分立法不简简单是一个不统一法，反分立法还是一个反统一法。为什么说它的反分立法是反统一法呢？ 我问问大家，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我对我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很严厉，可是我对他无计可施，我只要发现了毛病，我只要打他一顿他就逃跑一次，我打他两顿他逃跑两次，最后他跑得让我找三天三夜都找不到回家。有人告诉我，你不能再打了，你再打这个儿子就没了，他真要是跑到外地去你就等于没有儿子了嘛。所以当一个父亲管教孩子的时候，他的前提是什么？他的前提是要这个孩子好，要这个孩子跟他亲，要这个孩子认他这个爸爸，承认这个家是他的。他绝对不会管教孩子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孩子给吓跑，把这个孩子给弄走，让这个孩子永远在他的眼前消失掉。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么些年来台湾只要有一有选举，这边就放飞弹，再有选举大骂台独，可是每一次大喊大叫的结果是什么？是台独更台独了，是台独越走越远了，是台独再也好像回不了头的那个味道。大家想一想，共产党是傻子吗？我心里其实是很爱他的，我威胁他只不过是想让他别不理我，还继续爱我。可是我威胁一次他就多跑了一尺远，我威胁两次跑了再多跑一尺远，我威胁三次他干脆跑了不见我了。那你说你这样的威胁，你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吗？难道你还不改弦更张吗？不，他在继续威胁。所以继续威胁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是不是要统一了？那是反统一了。怎么统得起来呢？你每威胁一次，台独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你每威胁一次，他反华的那种本领和言语就嚣张一次，你每威胁一次。你看昨天又开始了326大游行，媒体报道100万，泛蓝说只有27.5万，那也27.5万啊。所以客观上来说，中共的反分裂法实际上就是一个反统一法，没有一个人这么蠢，中共也没有那么蠢。他明明知道他发作一次台独就更加嚣张一回，可是他还要这样发作。那么从客观的意义来说，不是说主观上，你不是在要统一吗？你是在要分裂吗？你怎么还搞个什么反分裂法呢？第三，反分裂法很科学的讲，它是个非法之法。第一，大家想想看，反分裂法它没有历史的合法性吗？因为辛亥革命之后，任何一个混战的军阀都没有说要另外建立一个国家来分裂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任何一个军阀他无非是割据称雄而已，他仍然承认一个中国，他没有搞出过第二个中国来。唯有共产党在苏联的命令和指挥下，第一不承认中华民国，第二他没有祖国，第三他在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两个月以后，在苏联的命令下创建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分裂中国的祖宗啊。在抗战胜利以后，他把中华民国的大好河山并成了两半，被他取名为一个叫国统区，一个叫解放区。所谓国统区，就是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唱着三民主义五党所宗的国歌。所谓解放区呢，是挂着马恩列斯的画像，挂着镰刀斧头的苏联党旗，唱的是英特拉凶勒尔一定要实现的没有祖国也不要祖国，甚至敢于出卖祖国的国际歌。一个分裂中国的祖宗，一个没有他中国就不可能出现分裂的这么一个党，他有什么资格来定什么反分裂法呢？ 我们从历史学者的一个良心的角度认真的问一问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他制定反分裂法有历史的合法性吗？你如果说孙中山定反分裂法，蒋介石定反分裂法，蒋经国定反分裂法都有历史的合法性，它恰恰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合法性。所以我要讲的第一点，它是非法之法，那是因为它没有历史的合法性。第二，它没有现实的合理性。为什么？我在座的都是关于国事的朋友，他在去年还把中国北方的大片领土拱手相让给他那个已经死掉的社会主义祖国前苏联的后人们，并且把领土送出去的公报他到今天都不敢公布出来。几个月前，当日本的自卫队已经上了钓鱼台岛的时候，已经宣布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的时候，他只派几个学者说钓鱼台从来就是中国的，政府军队无一人敢表态。一个左手在出卖国土让出国土的一个政权，为什么把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台湾岛揣在心里，今天想解放它，明天想统一它，可是另外一只手才不断地再把自己的国土全部送出去呢？你们知道老沙皇俄国和新沙皇俄国一共侵占了我们多少土地吗？5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是多少个台湾吗？你们可曾听到共产党叫过一声吗？说都没有说过一声呢。所以他的现在这个结果眼上，他搞出一个反分离法专门对付台湾，我想问一问他有现实的合理性吗？没有合理性。你一边还在卖国吗？你一边又装扮成要统一中国的样子。今天的中国大陆老百姓可不是几十年前了，大家都会看得很清楚。第三，反分裂法没有一个正当的立法的法源。共产党说反分裂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凡是在座的大陆的朋友都会知道什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个法对我们起过作用吗？这个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核心力量，这个宪法到今天还把四个坚持写在上面，这个宪法还把自由、信仰、民主、舆论的自由全部写在上面，说我们中国人都拥有这样一个自由，如果都拥有的话，今天这个地方不会有这个研讨会。我在大陆生活了47年，就从来没有享受过言论自由嘛，我就没有享受过我自己的信仰自由嘛。号称一义的法轮功学员如果在中国大陆有信仰自由让他去练功的话，共产党遵照这个宪法他就应该有这个权利，可是没有嘛，才跑到海外来办媒体了嘛，这是不是事实吗？这个宪法是个假法吗？是个违法吗？是个从来指定的从来不打算去兑现的宪法，所谓根本大法吗？那么根据这个虚假的宪法，一个从来不想实现的，一个只用来禁锢人民、压迫人民、统治人民的宪法，一个随时可以变的宪法所制定出来的反分裂法，它有合理的正当的法源吗？它没有吗？它的来路就不正吗？第四，反分裂法没有执法的可信根据。我刚才已经讲了一点了，那我现在要重申的是，1949年以后到今天的中国，在漫长的毛泽东时代是无法可依，毛泽东自己讲的，我就是兔子打伞无法无天。在改革开放的25年里面制定了无数的法，可以说其法律之多之广，今天的世界是很少有国家相比的。 可是他有法不依啊。我这话可不是小话，在我被共产党作为统战对象，也给我一个人民代表、人大常委当的时候，我就曾经写过一个建议，不要有法不依嘛。如果他有法而依的话，今天中国大陆慢中国到处都是上访的人群吗？北京还要派出那么多的武警来，在任何的一个火车站、汽车站阻止那些来上访的平民百姓吗？那些来上访的百姓能够在中南海对面的高墙上往下跳去自杀吗？一个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政权所立的一个反分裂法，我们全世界都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法来欢呼、来支持、来反对、来抗议、来控诉，本身不就是一场笑话吗？它是假的吗？是水中月吗？是镜中花吗？它既没有历史的合法根据，又没有现实的合理的道理，它既没有立法的正当法源，又没有执法的可信依据。执法的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好的能够执法的党嘛。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对反分裂法的看法，它是个不统一法，它是个反统一法，它是个非法之法。所以在实际上不用说，中共反统一都是假的了，那这个时机当然是不对的了。第二，反统一法闭口不提民主，只谈和平统一和非和平手段，所以道路不通嘛。反分裂法有原则吗？没有原则吗？原则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上，你看到是条那么一小段文字，他真的想怎么解释就可以怎么解释吗？原则不对，道路不通，时机不当。反分裂法是什么？为了中国的民主统一，为了中国的统一，那不是一句笑话吗？
反国家分裂法之所以受到台湾各界以及国际社会的关切，是因为它首次明文规定采取非和平方式来处理台独问题。反国家分裂法全文共十条，其中第八条规定如下：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谓分裂的事实、将会导致分裂的事变、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三种情况的认定，存在着极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这正是台湾以及国际社会的疑虑之处。
共产党为什么在近十年来不断地挥舞着民族主义的大旗，在海外大喊统一，在国内高喊要统掉台湾，可是飞弹空的放过去了，实的也布置好了，军队卫星粮草也已经先行了，可就是不敢打台湾。就是在台独愈加猖狂的今天，他却动都不敢动，只拿出一张纸来，在纸上用威胁代替妥协呢？他有一个根本道理，这个根本道理说白了就是三个字，很简单，不敢打。再说的详细一点，那就是三句话：共产党死也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大家不要以为我今天即兴发明了这三句话，我的三句话是八年前和一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一批华裔学者、和一批著名名人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大家都认为马上就要打台湾了，我说的这三句话。 纽约的一个记者叫兰丽小姐，她可以证明，她每年都问我这个问题，我每年都坚持这样说。我为什么这样说？不是我聪明，是因为我比较了解共产党，和我大陆的许多同胞一样，和在座的许多大陆留学生一样，我们了解他，他不敢打，他死也不敢打。你知道邓小平死的时候，北京一个工人拿着一个花圈要送到天安门广场去纪念他，我们不管他真的假的啊。五个武警一下扑上去，按在地上铐上带着就走。纪念邓小平送一只花圈都会影响这个党国的稳定。三年前北京大学一个女孩子在北京东郊被几个小流氓强奸致死，她的同班同学要为这个可怜的女同学开一个追悼会，教育部根据中央精神发下一个文件给北大，不准开追悼会，不利于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啊。一个小小的一个班级的追悼会都能影响到那个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一只哀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袖邓小平的花圈都能使他心惊胆战，他还敢把1949年打赢了50多年搁浅了的这一场台海战争重新挑起来打吗？敢吗？不敢的。稳定压倒一切。孙中山在走向共和里说过一句话，稳稳稳稳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共产党也是稳稳稳稳到绝对不敢打台湾，所以呀，他死都不敢打，因为打台湾就会造成不稳定。还有什么东西什么原因比打台湾发动一场内战更能造成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不稳定呢？反分裂法比较可怕的一面就是要死了才有可能打。为什么这么说？他不敢打是为了维护他的生命啊，是为了保护这个政权啊，使这个政权这个社会不出问题啊。共产党不会因为给了人民的机会让人民在打台湾的时候即敢造反而起啊。可是大陆人民对于民主的追求，对于共产党的反抗，50多年来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是越反越烈而已。人民不会因为你不打台湾他就不反共了。你们看看九评吧，我刚才说了，改革开放25年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信仰团体，发表了9篇声讨共产党的檄文。那就是说人民反对共产党，要结束共产专制统治，要推倒这个共产专制制度的复辟，已经是快到时候了。89年之后，那么多的共产党的大小官员带着我们从海外投进去的美元跑到美国和海外来买房子置地产，想想看都在留后路了。在这种情况下，当他感到最后实在是顶不住了，杀20万保20年，现在已经15年了，只有5年可保了，他有可能会打台湾。为什么打台湾？东边去打台湾，西边用军事独裁统治的办法实行军管控制大陆人民，采取非常时期的方法来对付大陆人民，重归毛泽东时代。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要死了真的是有可能打。但是不论是死也不敢打，还是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为什么？机会吗？中国大陆人民今天少的是什么？机会吗？对于一场推翻共产专制统治的人民民主运动，或者叫民主革命来说，提 天时地利人和，地利有了，人和有了，现在就差一个天时了嘛。何况天听自我明听，天视自我明视，人民是天呐、三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说过这个话，人民是天呐、人民要变革天命呐、海外近半个多月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反分裂法颁布前后所掀起的一股又一股的各种各样的声浪，说白了都是上了他的当了。有必要吗？有必要一个嘴巴狠狠心里根本不敢打的人，你跟他较什么真啊？你这越较真他就越得意啊，这就是他的目的啊。第一，你害怕了吧？你不害怕你怎么敢上街抗议我？你害怕了吧？第二，爱国的华侨更爱共了吧？你看最近一些华侨侨团闹腾得多厉害，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很多很多的朋友，是不是从这当中看到了一点什么呢？看到了，我们今天在台湾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不要上当，不要上他舆论的圈套，要把心贴在大陆人民的心上，听听大陆人民怎么讲，不要跟着共产党的那个假的统一的旗号去起哄。这一点太重要了，这一点也是我多年来感受最深的地方。
我是一个中国人，在我的心里面，我认中的是那个大中华民国，如同今天中国大陆好几代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们一样。
什么叫大中华民国？那就是包括内蒙古在内的1911年由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那个亚洲的第一民主共和国。我认宗的是这个，我认宗这个大中华民国，我自然爱我自己的这个大中国。我也正因为爱自己的这个大中国，所以我们不论在对中国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上持什么样的看法，抱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的一个信念，那就是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民的一个信念，一个不要去碰它也不要敢去碰它的一个信念，那就是中国必将要走向民主统一的道路。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中国一定要在原则、道路和时机上选择好，选对了，走向民主统一。
2005年，台湾泛蓝各党纷纷发起大陆之旅，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的民族之旅，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破冰之旅，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和平之旅，真可谓风起云涌，势如破竹。他们被奉为上宾，登讲台，走红毯，好不风光。然而不久前，一份从中国大陆内部向海外互联网传递的中共中央文件显示，为防止党内思想混乱，就连宋登陆一事，中共中央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军区、各大兵种发出通知。通知说，作为新世纪军事斗争准备的一部分，为了分化瓦解敌人阵营，为了在战争之前尽可能多地争取世界和平力量的支持，中央决定近期邀请以连战为首的台湾国民党、以宋楚瑜为首的台湾亲民党组团来大陆访问，并增加与台湾各政党的联系。通知说，台湾连宋势力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力量，但为防止对连宋的和平幻想，有必要提醒全党必须对他们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归根结底是台独势力，只不过是缓独而已。通知说，为避免造成他们反攻大陆的错觉，为防止他们与我们争取群众，必须严格控制他们在大陆的公开言论和活动，既不能允许他们宣传台湾的中华民国和民主自由，也不能允许他们宣传联邦制，只准他们宣传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宣传中国人的事迹。 尽管这份通知的真实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然而我们从连宋大陆之行不断收紧尺度的言论和演讲中似乎已得到了佐证。台湾民进党主席陈水扁批评说，两岸最大的不同不是政治分离，是生活方式制度的不同，两岸之间是民主与不民主、和平与非和平的竞争。舆论指出，中共借台湾政党纷争对台再施统战之术，是急于想从反分裂法所造成的孤立被动的局面中解脱出来。舆论呼吁台湾各界放弃政党利益纷争，认清中共邪恶本质以及所面临的崩溃危机，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和中国的长治久安彻底抛弃对中共的任何幻想。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